静雅思听提醒听众，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79，作者金满楼。这选举结束以后，接着就该召开国会了，而召开国会以后的重头戏便是选举总统，这可是万众瞩目的大事儿，容不得一点疏忽。当时最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当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顺势转正也属名正言顺，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力统一，也是非总统不可。再说了，安福系这么卖力地四处奔走，大把大把的银子哗哗地流出去，难道是为了给冯国璋抬轿子吗？但正因为双方争夺得太厉害了，反使得这个位置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要是当不成，你也别想当。冯国璋在国会选举的初期也是非常热心的，就是他这么个小气的人，居然也从私囊中拿出40万给自己的党羽去奔走。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冯系明显落于下风，冯总统也开始心灰意冷了。进入1918年后，冯国璋和皖系也算是较量了几次，但不管是核战之争还是国会选举，都是以冯国璋落败而告终。对于这样一个空头大总统，冯国璋曾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居，我自己也实在是不愿再干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我已经准备好了外面的私宅，继任之人随时可进府来居住。现在我无事可办，不过是一个看守印信的人。在安福系把持了国会选举以后，冯国璋自知无望转正，更是多次发表谈话，表示自己不愿继续担任大总统一职，宁可选择回到河间老家耕种自活，退出政坛。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因为这届国会主要是由安福系政客把持，历史上又将之称为安福国会。这国会开幕之日，原来的临时参议院也因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了。在开幕的当天，冯国璋发表通电，再次袒露自己的告退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缘其故，则国璋一人实施其咎。所记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以德望兼备，足以赴统一而早和平者，以赴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已固，隐患已消。冯国璋在告退通电中的足以赴统一而早和平者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将了段祺瑞一军，也就是说，新任总统须以和平为大策，而不容许武夫当国。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段祺瑞当时也很为难，一来 这皖系的党徒们非要把他推到总统这个位置上去，不然他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再说了，那些安福系议员们可是拿津贴的，每个月300大洋，选举段祺瑞出任总统一职，岂不是信手拿来一句话的事儿吗？但是西南各省是坚决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的，他们连安福国会都反对，支持为非法国会。而冯国璋的表态也大大影响了地方上的直系军阀们。曹锟和长江三都再次联手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前线的大将吴佩孚更是屡发通电，声言支持和平，明摆着是要给老段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段祺瑞要强行出任总统的话，不但会使得南北局势更加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就这点而言，段祺瑞还算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冯国璋一起隐退，共同退出这大总统的竞争。在冯段二人都隐退的情况下，那谁来继任这个大总统的职位呢？双方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大佬，那就是徐世昌，徐阁老。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段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冯段这些五人所能比拟的。在接到段祺瑞抛出的橄榄之后，徐世昌却欲迎还拒，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实际上，在民国成立以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而对于大总统的职位，徐世昌也觉得非他莫属。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这总统虽好，风险太大。在这个五夫当权的时代，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诸东流了。想到这里，徐世昌对冯段两人甘愿让贤的表示反应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这时着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见总统难产，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驾，最终将徐世昌出山的条件给打探清楚。冯段两人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在冯国璋的逼迫和徐世昌的要挟下，段祺瑞也只得发表通电，宣布愿意辞去这总理一职。有了段祺瑞的公开保障，有了各方的协调统一，徐世昌这才放心大胆地出山了。9月4日，第二届国会举行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以425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民国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位为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有意思的是，在次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安福系议员们竟然集体缺席，结果到会者只有88人，这副总统选举仪式竟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是派系之争使然，亦甚属荒唐。这徐世昌出任总统是一个多方妥协的产物，一来西南各省可以默许这个文官总统，二来徐世昌可以凭借自己的老资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斗争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而国会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们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总统的。至于当时最具实权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为进，甘居幕后， 继续把持这北京的政局。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七个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徐世昌上台以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一职免去，改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代理。在总统府举行完新旧总统交接仪式以后，新任总统徐世昌吩咐用总统专用的小汽车将冯国璋送回他的私宅帽儿胡同。当这场一让一堂的喜剧演出结束以后，冯国璋回到家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回咱们算是栽给之权了，歇两天，将来再看咱们的。这倒有可能是一句真心话。是呀，实权派人物段祺瑞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了。他和黎元洪合不来，和老兄弟冯国璋也合不来，那这位八面玲珑的徐阁老又能做得长久吗？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也标志着一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了。在这短短的4年中，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巨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惨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咱们也是战胜过，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儿，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的德国公使，在当年的混乱中被杀。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修建了这个碑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3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4个大字儿，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徐世昌也着实赶上了好运气，刚刚上任了1个月，就遇上这么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赶赴欧洲帮忙，这胜利来的有点廉价，但终究挤进了战胜国的队列，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据当时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是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成品。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和演讲之用。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2天，并希望在这2天里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 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是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的文理科学长教授们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里向大众讲演，机智喉咙嘶哑。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仪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里开演讲大会，大会由众议院议长王一堂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吉孙代表总统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教育部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在国际上，各种利好的消息也是纷至沓来。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接着，又是各国筹备巴黎和会，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着。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在一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列强们无暇顾及东亚，等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刻重返远东，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是令他们非常不满的，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牵头下，各国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地表示了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期待。而这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寺内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元敬内阁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转而支持中国南北和谈。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督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们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当时的西南五省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由前清官僚岑春轩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和岑春轩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大有帮助。
我很喜欢林达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多吗？
用布谷关注林达，所有听众对林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